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孩子话语，求主帮助孩子能够传讲清楚，让众人都一起得到益处。愿意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哥林多前书十章五节说，我们刚刚读过的，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两处经文所指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因为使徒保罗写新约书信的时候，新约正典还没有形成。旧约记载了许多信心的伟人，在面临极大的患难和困难的时候呢，完全的信靠顺服神，因此蒙神喜悦、拯救、祝福。他们的经历记载在圣经，教导、鼓励和安慰以后的信徒。旧约也记载了许多违背神旨意的人，遭遇神极严厉的惩罚，他们的遭遇要成为末世信徒的严厉警戒。末世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到他再来的时期，包括我们现在的时期。我们今天要探讨旧约一段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三章，是有关两位先知和一位以色列王的记载，从他们的遭遇思想圣经给我们的警戒。这一段故事的时代背景是以色列经过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联合王国，分裂成为南国、北国。南国犹大由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北国以色列是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而建立的，立耶罗伯安，一个是罗伯安，一个是耶罗伯安 为王。本来所有以色列人民每年都要去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的圣殿敬拜。耶路撒冷是在犹大的境内，耶罗伯安恐怕北国以色列人如果每年去耶路撒冷敬拜，心会转向犹大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呢，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以色列众民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把牛犊一直安放在靠近耶路撒冷的伯特利，一直安在北国最北的但，这样就使以色列人民不再去耶路撒冷敬拜。这个最北的是但哈，然后这个伯特利是靠近耶路撒冷，南边是，对不起。耶罗伯安违背神的旨意，在丘坛那里建殿，将不属立位亚伦后裔的凡民立为祭司。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由亚伦后裔才可以成为祭司。 然后他自己私定节期，向他所住的金牛犊献祭，叫以色列人陷在罪恶里面。故事的开始是耶罗波安在他私定日子，在伯特利上祭坛烧香。那时有一位先知奉神的命令，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宣告将来的审判。耶罗波安正站在祭坛旁边要烧香，先知奉神的命令向祭坛呼叫说：“坛啊，坛啊，神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你在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那一天先知说神的预兆，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斜。耶罗伯安听见先知向伯特利坛所宣告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抓住他吧！”王向先知所伸出的手就枯干了，不能收回，坛也破裂了，正如先知所说的。王对先知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先知向耶和华祷告，王的手就复原了。王对先知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王对先知说：“你就是把王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去，也不在你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伯特利的原路回来。”于是先知从别的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将那一天犹大来的先知所做的一切事情和对王所说的一切话告诉他的父亲。父亲问他们说：“你看到先知从哪条路去了呢？”孩子们看见了就告诉父亲，父亲就说：“为我预备驴子。”他就骑驴去追赶先知。他看到先知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先知吗？”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先知说：“我不可同你回去，也不可进你家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对我说，你不可在那个地方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骗他。于是先知就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先知回来的老先知，他就对那犹大来的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神的命令，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进入你的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先知备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一只狮子咬死他，先知的尸身就倒在路上。狮子咬死先知，却不吃他身体，也不攻击驴子，狮子驴子都站在尸身旁边，这显然是神的作为。我们故事就先暂停一下，我相信已经有人不少人在心中为这个先知叫不平。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圣经记载犹大先知的经历要警戒我们什么。第一， 预露先机啊。第一，神的仆人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却不照着遵行，是不尊重神，会被神严厉管教。神亲自给犹大先知非常清楚的命令，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犹大先知也非常清楚地把神的命令公开地告诉以色列王，所以很多人都知道神给先知的命令。他从来不认识伯特利的老先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就使他放下戒备。老先知要他回伯特利吃饭喝水，完全和神给他亲自给他的命令相反，他却没有向神求证，就立刻去做，违背了神的命令。圣经没有记载犹大先知为什么会这样，圣经记载老先知找到他的时候呢，他坐在橡树底下，显然又饥渴又累，因为他从犹大到伯特利之后呢，一直没有吃饭喝水。他勇敢地遵照神的命令，拒绝了以色列王的邀请和赏赐，但是老先知骗他，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带他回家，叫他吃饭喝水，他就立刻照老先知的话去做。有没有可能这正是他心里想要的，可以立刻解决他饥渴的困扰？老先知的话正好给他一个正当的借口。我想请问北堂的单身的姐妹们，如果有一位你不认识的人对你说他是主内的弟兄，神给他一个感动要你嫁给他，你会立刻答应吗？我想姐妹们的答案是不会。如果是神所预备的婚姻，神不但会感动弟兄，也会感动姐妹。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说，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今天这个原则的应用是，最合适我们的配偶是耶和华所赐的。贝蒂和我今年结婚50周年，我感谢神赐给我一贤惠的妻子。贝蒂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这个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孙女也都来了。先知是神拣选的人，主要职责是宣告神给他的话语。先知不但要聆听神的声音，也要非常警觉，不要让人的声音使他违背神的声音。当先知公开的违背神的命令，神必须严厉惩戒，否则会使神的威信大大的受到亏损。这一段圣经不只是警戒神的仆人，也警戒所有的信徒。诗篇是135篇第六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何等重要，违背神的命令会有何等严重的后果。神把亚当夏娃安置在美好的伊甸园，管理各样走兽飞鸟，可以随意吃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只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夏娃的借口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亚当的借口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把那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真是高干呢，把责任完全推到神身上。亚当夏娃这种都是别人错的个性，今天在家庭和社会中还是常常看见。神的原则是 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尤其是重大的事情。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亚当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夏娃必生产儿女，多受苦楚，恋慕丈夫，被丈夫管辖。最严重的是违背神的罪性，从此进入世界。人人都有罪性，一代传一代，死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会死。然而神有丰富的恩典，差遣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拣选以利做以色列的祭司和士师，就是审判官，治理以色列人40年。以利年老的时候，任凭两个儿子践踏耶和华的祭物。神差人对以利说，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神必定惩罚以色列以利家。后来神使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他同一天死亡。有人认为旧约的神太严厉，那是他们忽略了旧约的神满有恩典慈爱的一面。神对以色列百姓有极大的恩典和忍耐，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就借着摩西呼天唤地地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在一切的事上都必蒙福。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你在一切事上都必被咒诅，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时常被欺负受压制。摩西之后450年的士师时期，以色列人一再的离弃神，敬拜外邦的神，神就使他们受外邦仇敌的欺压，他们非常的痛苦，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就过一段太平的日子。但是士师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又离弃神。这种重复循环在士师时期就有7次之多，神的恩典和忍耐实在是非常浩大。以色列经过扫罗、大卫、所罗门联合王国之后，分裂成为南北王国。北国共立9朝19王，没有一个好王。神差遣多位先知去警戒他们，但是北国从上到下都离弃神，敬拜外邦的神，终于引起神的震怒。王朝持续了211年，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从摩西到北国灭亡，神忍耐北国以色列人700多年。南国由大卫家一脉相传，期间曾经被一皇后篡位，其他共计19王好坏参半。神差遣更多的先知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嘲笑神的先知，经常行神厌恶的事，以至于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南国经过347年，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先知耶利米亲身经历犹大王国的惨痛，神借着他传讲以色列人的预言。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 讥刺咒诅，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南国被掳到巴比伦一共三次，第一次是在主前606年，有一部分在70年以后，就是公元前536年，由所罗巴伯带领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毁坏圣殿。公元135年，罗马大帝哈德里安将犹大地充公卖给外邦人，从此以色列人流离失所，被赶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国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饱受杀戮残害。然而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和恩典没有断绝，犹太人离开本土之后1800年，犹太人不仅回归了，而且于公元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国，并且顺利地加入了联合国，成为第59个会员国。以色列的农业、工业、军事和科技在短短几十年之间 也有杰出的成就。局外人对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但以色列人很清楚，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应许他们回到此地，并且安然居住。有人认为新约的神蛮有恩典慈爱，不像旧约的神太严厉，但是旧约和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从不改变、永不改变的神。主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主耶稣又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杯是指主耶稣十字架受难的事情。主耶稣是与神同等的，却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那是神的旨意。主耶稣彰显了最高层次的遵行天父旨意。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世上除了拿撒勒人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凡事按照神的旨意行。这样子谁能够进天国呢？但是马太7章21节的英文翻译是 The on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是简单现在时态，就是常常重复的意思。这是黄牧师常常经常强调的希腊文用法。例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基督徒是从神生的，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那么这句圣经话语要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很熟悉的 NIV 的英文译本，把它翻成：We know that anyone born of God does not continue to sin。中文的意思就是，凡从神生的必不继续犯罪。同样的，马太7章21节，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这句话的意思是，继续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继续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儿子女儿还小的时候，有一年贝蒂和我参加了 Minneapolis 教会的宣道年会，讲员是一位宣教士，他问会众，如果神呼召你们的儿女全时间传道，你们会愿意支持他们吗？很多传道士、宣教士，他们最大的困扰是他们的父母亲反对，不支持他们。贝蒂和我那个时候同时站起来，表示我们愿意。多年以后，我女儿女婿清楚神的呼召，顺服神的旨意，两个人都辞去待遇很好的工作，分别在 Emory 和 Georgia Tech 校园全时间传福音。后来我女婿去神学院接受装备，毕业以后在洛杉矶一个教会担任牧师。女儿女婿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全时间服侍，虽然经历一些困难和挑战，却更经历神和许多弟兄姐妹的爱和祝福。他们满有平安和喜乐。他们对很少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族群特别有负担。过去每年暑假都去海外宣道，向这种人传福音。今年，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贝蒂跟我就去照顾孙子孙女。今年他们一家六口去印尼宣道3个月，宣道对象的族群99%都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一家六口刚刚从印尼回来，3个月在印尼宣道有果效，全家都适应环境。这是他们离开印尼前一天照的，所以显然他们过得还不错。女儿女婿清楚神要他们回去印尼继续向这些人传福音。女儿女婿计划明年5月全家搬去印尼去宣道，至少5年。贝蒂和我会很想念他们，就得飞30个小时去印尼看他们。自从女儿女婿开始全时间服侍神，贝蒂和我一直全力支持他们，我们很喜乐和感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继续全力支持他们。要遵行天父旨意，必须明白天父的旨意。教会安排了门徒训练课程，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神的旨意。愿意接受训练的，请你找团契主席和辅导。犹大先知的经历要警戒我们什么呢？第一，信徒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却不照着遵行，是不尊重神，会被神严厉管教。第二，信徒领受别人有关属灵的教导或劝告，要确认所领受的是合乎神的旨意。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永不改变，和神的旨意是一致的。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不可能是神的旨意。有许多所谓传道人传讲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成功神学， 却很受欢迎，因为他迎合人的情欲，他们教导人照自己的想要的祈求，只要相信可以得到就可以得到。但是圣经的教导却是，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会赐下一切我们所需用的东西。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警戒我们，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世上有许多假师父，因为有许多人喜欢听。人若选择不遵行神的旨意，会有严重的后果。第三，要熟悉真道，不被异端邪说欺骗。犹大先知勇敢地面对邪恶的以色列王，宣告神的信息，却轻易地被老先知欺骗，因为他认为神的老先知不会骗人害人，就照单全收。今天有许多异端邪说打着基督教会的旗号，基督徒如果不熟悉真道，就容易受欺骗，随从异端邪说而不自觉。北堂设计了很好的主日学课程，从福音班和基要真理开始，进阶式的进入其他圣经和生活的应用课程，帮助弟兄姐妹灵命成长，熟悉真道。老师们都很尽心备课，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彼此的互动对大家都有帮助。除此以外，教会的主日正道、门徒训练、团契统一查经、神学讲座、婚姻家庭特会、培灵会等等，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更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圣经说，神的旨意是要信徒灵命不断成长，所以我们的这一季的主题是迈向成熟。如果你不参加灵命成长的课程，你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我们知道神是不接受借口的。回到刚才的故事，犹大来的先知被狮子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子和狮子都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传讲这个事情。那老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耶和华先知命令，耶和华命令的先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老先知就去把先知的尸体带回自己的城里，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为他哀哭。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要把我葬在先知的坟墓里，让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所说的话都必应验。根据列王记下23章的记载，犹大先知的这些预言大约300年之后应验了。犹大王约西亚敬畏神，拆毁焚烧伯特利的坛，打碎成灰，将山上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却没有挪移犹大先知的坟墓，也没有这个挪移犹大先知的骸骨。伯特利老先知的骸骨跟先知是葬在一起的，所以也没有被挪移。这个故事没有记载老先知为什么欺骗犹大先知，也没有记载老先知受神惩罚，但是老先知的作为也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第一，老先知为了某种动机，虽然没有心存恶意，却导致犹大先知死亡。我们要常常警惕，无论做什么，都要容神一人，可能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事情不要做。老先知把犹大先知尸骨带回自己的城里，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为他哀哭，又吩咐他的儿子们说，我死了，你要把我葬在先知的坟墓里。显然他不是恶意要陷害犹大先知，可能是想结交一位轰轰烈烈宣告神信息的先知，或者是他想见见那一位锋芒盖过本地先知的外来先知。不论老先知的动机如何，他为了达到目的欺骗犹大先知，不考虑他所说的话可能对别人造成严重伤害。神的心意是我们每天的言语行为决定，无论做什么都要容神一人，可能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事不要做，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第二，老先知做了神所恨恶的事，虽然没有立刻受神审判，但是将来必要受审判。老先知虽然没有心存恶意，却做了耶和华所恨恶的事情。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要都是要成为我们的警惕。圣经没有记载老先知立刻受到神惩罚，反而受终被儿子们葬在自己的坟墓里。怎么会这样？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人作恶立刻受神严厉惩罚，这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被吓成基督徒。他们是怕神，不是认识神而爱神，这不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主耶和华如此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存活吗？圣经有许多的例子记载神容忍作恶之人，直到末日的时候要按照他们所行的审判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不可因为某种私心严重的误导别的基督徒，尤其是属灵比较年轻的基督徒。最后，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警戒是给不信神的人，那就是神一再的给人机会认识他，人要抓住机会相信他。耶罗伯安不是大卫王的后裔，神从以色列民中高举他，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他却一次又一次的不遵守神的诫命，惹神发怒。神最后给他一个机会， 神差遣先知宣告将来的审判，耶罗伯安伸手下令拿住先知他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曲。神再一次给他极大的恩典，使他的手复原。他仍然不回转归向神，仍然继续行违背神的事情。因此神宣告耶罗伯安的家必被除尽，神的宣告很快就应验。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做以色列王才两年，巴沙背叛拿达，杀了他，篡了他的位，灭尽耶罗伯安的全家。神一再的给耶罗伯安机会遵行神的旨意，他选择不遵行，导致全家灭亡。苹果公司的前总裁 Steve Jobs 非常的聪明能干，富有创意，在他的主导之下，苹果推出畅销全世界各地的产品，股票从1980年上市到最近38年之内涨了300多倍，是目前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 Steve Jobs 在基督教家庭长大，13岁的时候他看到世上有许多孩童饥饿受苦，他不满意别人给他的答案，就弃绝基督教的信仰。后来他信仰佛教禅宗，用佛教的仪式结婚，48岁就发现有胰脏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恢复工作，56岁因为癌症复发去世。生病之前他说，我有时候相信上帝，有时候不信。生病期间他相信上帝多一点，因为他相信人死后，他要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个人累积的智慧以后可以继续存留下去，而不是死后一切都消失了。 Steve Jobs 虽然在世上很有名，有钱，大有成就，但是不能免去世人因为罪都要走向死亡。他去世的时候呢，不知道死后去哪里，死后会怎样。神赐下耶稣基督，要人因为信他得拯救。神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管道，赐给许多人机会去认识他，相信他。盼望还不认识神的人抓住机会，存着敞开的心去追求认识神。神应许凡真心寻求他的人一定寻见，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愿神祝福寻求他的人。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白如雪。
请周金长老为我们祝祷。
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天、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上记载各样的警戒教训，是要为他的儿女们不断的归正，更加明白神的旨意，除去我们的懒散和懈怠，更加的爱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自己是永不改变的主。你在古时候借着你自己带领以色列的众百姓，经过各样的试炼，也经过更大的你的自己的恩典经过各样的磨难，让他们更加知道主耶和华你是唯一的神。天父，我们又感谢你，你赐下你的爱子来到这世上拯救我们，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让凡相信你的，凡相信我们主耶稣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求你赐福给我们在你面前侍立的每一位，让我们更加的爱你，更加的被你得着，更加的明白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在将来永恒的天国里面可以与主面对面。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喜乐和欢欣的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如果孩子们的话，大家孩子们都是不是都是陆续上学了？中小学已经开学，大学有的已经开学，有的也马上要开学了。那我们的教会呢，新的一个学年也要快开始了。我们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主日学的新的学年的开始。今天呢，大家在周报的家页里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应该拿到了这个有一个家页还在里面，就是我们在九月份新的学年的第一个学期我们要开设的主日学的课程。刚才李长老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有不同的课程供大家来学习的北堂的主日学，蒙神的恩典，应该是相当的有系统，也相当的完整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在不同的课程当中选学一门。有一位牧师这样告诉我们：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在主日学的时候，你如果不是主日学的学生的话，你就应该做主日学的老师。我不知道如果不来上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不可以来做老师当然我们需要鉴定，但是这句话至少给大家强调了学习主日学的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永远是一个属灵的孩童婴孩不会成长，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大家务必选一门课这里面特别注意的有两门的课程有一个是正义解经和子女心父母情你们如果有这个单子的话，你们注意一下后面有两个小框框你们如果选的话，就是这里告诉问你们是不是要购书 因为这两门课程里面都有两本的书籍作为教材。如果你们需要购书的话，就在这个勾勾小这个框子上面勾一勾，那我们会为你们去代购这个书籍。正义解经这本书是大约25到30块钱美金，那应该是子女勋父母情，也应该是差不多这个价钱。如果你们没有拿到这个单子，因为我们教育部鼓励大家在网上面报名，就请你们在网上面来报名这个主日学，在网上面也有这两门课程，也有这个小的这个边上有个小 box， 你们可以勾上去的。我们会为你们代购书籍。另外一件事情跟大家报告的是，大家看这个在周报上面有第五项，也是中文成人教育部举办的每月的有一次在主日的下午的分享这些分享呢都是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有关系的一些的题目这次今天下午是第一次，有小波姐妹给我们分享好书分享《天路历程》这本书。《天路历程》是三百多年前有一位英国的清教徒叫本人约翰他所写的，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著作他描述了基督徒在一生当中怎样的来走天路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请大家在午饭以后留下来，我们1:15到2:15有这个好书的分享。下面呢我们要请一位姐妹名叫戴杰姐妹，大家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她，刚刚在3-4年前搬到亚特兰大加入我们的教会她现在在耶利米团契她来到我们教会信主以后非常的这个渴慕神的话语，常常的在主日学里面很好的学习今天呢我们要请她来给我们讲几分钟的见证，她自己怎样的在主日学当中领受神给她的祝福。好，我们请戴杰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新成立的耶利米团契的戴杰，很多姐妹也认识我。我今天很高兴教会长职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在主日学中的心得和收获。刚才周长老有一点关于我的介绍是有一点需要更正，我是2012年在威斯康辛受洗，2014年搬到咱们教会。最初呢我在罗马团契，后来我现在呢在新成立的耶利米团契。那我最初伟康长老和袁珍姐叫我发言的时候，我是很犹豫，因为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立志学经的时候多，真正完成的时候少，真的是很惭愧。但是我还是觉得参加主日学，坚持上主日学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头再来看，我发现我还是得着了，我还是成长了。那刚开始上主日学呢，我是从永生之路开始的。以前在读经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记得读到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建造会圣所，怎么样建会幕啊，还有约柜呀、各项的陈列呀、还有灯台呀、各种的规定多长啊，多高啊，有很多很多细节。读过之后很快就忘了，记不得了。后来上了永生之路，彭宏老师就给我们发一张图，这个图就是会幕的结构，外院啊、圣所，还有至圣所，还有各项陈列，他们的要求名称都一一列在上面，所以很快的我一下就记住了。然后以后在其他的地方，当我再读到有关会幕的内容的时候，脑子里马上就回想到那个图，就很快知道这个讲的是什么地方，是在哪里发生的。 那我现在呢，在跟谢辉弟兄、连一群弟兄和元真姐妹学习新约概论下。上学期呢，我学了上，那这样我就完成了新约概论。在之前我也读过很多圣经的不同的主题，但是呢，这些主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在整个圣经真理当中的地位和角色是什么？我不太清楚。那学了新约概论之后呢，这些我发现过去这些支离的断裂的这些片段呢，逐渐的清晰了。过去很多混淆的概念，慢慢的清楚了，有头绪了。特别是读了圣经，学习了新约概论之后呢，我就深深的感叹，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是由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学识、不同地域，甚至不同语言的40位作者，在长达1400年的时间里，用3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可是它又如此的一致，因为这后面有一位共同的编辑，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自己。那我除了这些新约概论之外呢，我们还有旧约纵览。除此之外呢，在此基础上，弟兄姐妹还可以选读一些专题的课程，像加勒泰书，这几年开的有加勒泰书、列王记、撒母耳记、箴言等等。我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学习，期待和弟兄姐妹一起。那除了这些理论的课程，我们北堂的主日学还设置有很多实用型的课程，比方说人如何改变，还有夫妻成长课程以及青少年教养的课程。像我参加夫妻成长课程大约是在2016年，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是其牧师和师母二人联袂上课，然后那个很多参加课程的弟兄姐妹也都是成双成对，我和我先生也是一起参加了其中的一些课程。那其中讲到如何做男人，如何做女人，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中不同的角色，他们的人格风格的性格差异，那如何化解矛盾，如何有效沟通，这些都对我和我先生我们受益匪浅。那我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齐师母也发了一张表，就是你可以根据那个表打分，看到自己是哪种性格的人。原来我们男人和女人是如此的不同，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不同，但是我们还期望我们的配偶跟我们想的一样，跟我们做的一样，他们完完全全满足我们的想法，所以这都是不现实的。那根据这个表以后，我很惊讶的就是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很温和的人，但是后来你发现你可能是一个控制型的人。那不同的先生、不同类型的太太，他们怎么样配搭，在婚姻里怎么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节课给我收获很大，也很有趣。那去年呢，我又参加了一个青少年教养方面的课程，是张小聪弟兄和张琴姐妹开设的青春的契机。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儿子，去年13岁开始进入 teenager。 在之前呢，我们母子是非常亲密，可以说是无话不讲，但是从去年开始，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不爱讲话了，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跟我讲，然后就是问也问不出来，然后问多了就烦，就不耐烦了，有时候还会顶撞我，我就非常气恼，因为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的，而且这种变化是突然之间一夜就发生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张小聪老师和张琴老师他们开始的青春的契机就恰逢时期，就是我就很快就赶快报名参加了。那这个课上呢，这两位老师呢，把他们自己用圣经原则教养自己青春期的孩子的经历与我们分享，如何在家庭当中装备孩子，帮助孩子在人生这个关键的节点远离罪和恶，远离诱惑，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这对我也收获很大。当时参加这个课的那些家长哈，都是一些家里有这些青春期小怪兽的家长，所以我们就激烈的讨论，也分享，有很多心灵的碰撞。因为我们当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背后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而且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也在上主日学。 现在我在这里上礼拜的时候，我的儿子 Mori 就在楼上上主日学，然后他结束之后我们就交换场地，我上去学主日学，儿子就下来做礼拜。我们在走廊里遇见的时候总会相视一笑，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同学，然后放学了同学就一起回家，在路上呢，在车里边我们就今天主日的一些话题进行讨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轻松很随意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绝妙的亲子沟通的时间。总之我觉得我们的主日学是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既有偏重理论的，也有偏重实践的，既有浅显入门的，也有深刻专题的。所以也有对慕道的朋友呢，我们有福音班，也是切合他们的实际，针对人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讨论。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们处于灵命成长的任何阶段，你都可以找到你感兴趣的话题来参与。那我们今年秋季主日学再有两周就开始了，欢迎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参加，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每个周日的11:30到12:30，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谢谢大姐妹的分享。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每一年播出52个小时，2天多一点的时间，大家起来，我们就可以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正面的教导。大家我去思想一下，特别那些还没有参加过主日学的，可不可以从9月份开始，每一个礼拜就播1个小时出来，给神给自己去学习神的话语。好，我们代表教会来欢迎新来的朋友。第一个家庭是任年玉，请问在这里吗？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吗？在这边欢迎你。江小雷、吴珍，邓凯仁、张亚南，马玉琴、李想，刚出去了嘛 ？OK， 好，还有米亚森，我们现在拍了照片的，你第一次来的，可以麻烦你站起来，要明示一下啊，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在这边中间，这边，就左手边有吗？好，我们再次欢迎了4对新的家庭，我们请你三位之后都能够走到钢琴的旁边，我们要弟兄姐妹来专门来接待你，介绍我们教会的影视。然后还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是在我们的家训里面。第一样事情就是我们的儿童事工部很需要同工，我们每一天每个礼拜天大概要100多位儿童在我们的旁边的教室里面来学主学，来敬拜神。我们9月份今年还需要6位的老师，还有很多就是需要一些同工来负责这个儿童崇拜部的工作。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当老师，至少我们可以放灯片，对不对？我们总可以做点事情。如果弟兄姐妹有这个愿意的心，请大家跟那个儿童事工部来联络，我们需要6位老师还有同工来负责。好，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方面，我们的管弦乐团将会在下个礼拜天下午3点到4点钟会举行这个试音，请6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参加，请大家注意这个事情。好，今天我们的崇拜到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Thank you.